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起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一个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耶、yeah, ！欢迎又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吴飞。
Hello， 我是葡萄。
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跟上帝谈一场恋爱的系列。那我们今天要主要谈的，因为我们也从这个浪漫唯美的初见也谈过了，然后这种贴心温暖的时刻也谈过。那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恋爱中一定都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开始有吵架，开始有冷战的时刻。我觉得这跟个人的性格很有关啦，就是有些人就是比较走冷战路线的，然后我像我个人就是比较走这个热吵路线、
哦、听过你分享很多用爱吵架的我啊，我跟神反而比较像是冷战比较多，然后但是跟人的话热战比较多。
OK、
啊、
所以还有分就对了。
对，
那什么
我觉得
什么原因是你不会跟上帝有这个热吵？
就吵不起来啊，就你自己说两句，你觉得哦，好吧，就他都知道，然后好像说自己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就然后就会就是变成就不理他就好了，就等、哦、等哪天心情好了再来跟他说吧，就这样子。
那你通常遇到跟上帝冷战的时刻，都是有哪些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候吗？
我仔细回想一下，我跟上帝吵架的事情都是我不好说的、嗯、我也事后都发现是我自己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他
没有，我们就是要这种例子啊我们就是要这种例子
感觉上帝好委屈啊，就没有，他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就是跟他发脾气？但是回想起来有好几次都是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你没有把我想要的样子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你来成全我，然后我就会很、嗯嗯、就是有一股逆气在那里了，然后就觉得啊，你既然是这样子的上帝，那我不信你也罢。我真的说过这种话、
嗯、
就是我在心里说过了、
嗯嗯、
然后就真的就是离弃他，就觉得好吧，我不要这样子的上帝。然后就是大概有好几次我跟他比较关系僵硬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然后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后我就觉得好生气啊、嗯、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对一个人呢？但其实事后发现也不是上帝的错嘛，就往往最后会还是会觉得哦，是不是有哪些东西我没有看到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对，你刚刚在形容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也很像恋爱关系里面的吵架，你就会觉得、
嗯、
那你这样我干嘛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又不爱我，然后你又就是发生这件事你也不在乎，然后我觉得常常情侣之间会吵架都是这种觉得对方没有在乎我的感受，没有关心我，然后你就会吵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对你刚刚形容也是这样嘛，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受到这样的委屈，然后你都不管，然后你都还就是让他发生在他身上，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有些事情觉得好像上帝应该要帮你一把、
嗯、
然后有一种我不被你疼惜我不被你在乎的感受。
对，哇，你很懂啊。
我懂。
那你热战的时候都是些什么事情啊？
欸，我热战很多事，欸，从大到小，然后有时候真的很幼稚，就是一些就是明明自己忘记东西，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就会把那个气，就是或者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嘛，然后我在台北，就是因为台北交通都很方便，然后我都要把每一秒算得很精准，然后我一下捷运到高铁然后马上接，然后比如说就坐到台中了，然后台中马上 一回来计程车高铁然后再接捷运，然后我都要把它算得很精准，然后如果我忘记一个东西要回去拿或者是错过晚两分钟我就整个都搭不到了，然后常常就是常常会因为这种时刻然后就觉得很生气，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
明明是你应该生自己的气啊，你为什么要生上帝的气？
没有，但是你知道拜托你想想看我们在恋爱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很幼稚好不好，很多时候明明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你怎么都没有帮我想到，然后你怎么都没有提醒我，然后就是会有那种一直而且尤其是当你一直以来比如说都是另一半会提醒你一件事，其实他没有那个意义务啊，但是因为他一直提醒你你就把他视为理所当然，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不提醒你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提醒我害我忘记，然后我觉得我对上帝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情就是常常你知道常常我因为我真的有时候尤其以前当在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非常忙，然后很多事情然后一定都是赶路啊，然后带这个带那个，然后一定百忙之中总会有一疏嘛，所以就会忘记一些东西，但是常常哦都是我走到门口或者是一下楼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上帝好像就把那个想法塞进你脑子里告诉你说你有一个东西没有带，然后我就会赶快冲回去拿，然后当上帝没有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提醒我，然后就会搞得我就是那一整天心情都很不好
而且就感觉我还跟人谈恋爱不一样，就是人嘛就是你对他的期待还没有你对上帝的期待那么高，就是往往你还觉得你既然是全知全能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今天忘记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就感觉那个怨气就出来了感觉，
对对他的要求跟期待更高。
对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吧，然后你刚才说无论大小事还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吗？
对，很大的事，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很生气是就是我本来要好像要去一个英国参加一个活动，然后结果本来就是很有希望你知道，然后大家都好像有种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错觉，然后就觉得哇好就是好顺利这样，然后就是申请啊什么什么，结果最后到最后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细节出了问题，然后就没有办法去，然后你知道这种事你就会也会觉得很愤怒，就是那你何必就是好像有一种被上帝耍了的感觉。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本来就是要到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就是生产世界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用 iPhone 的话就是都在用他们家的晶片，那大家应该是知道是哪一个非常大的公司然后结果他就一直祷告啊，然后大家都为他祷告，小组也为他代祷，然后他都已经就是他第一次已经失败，那第二这已经是第二次，然后已经就是因为那种大公司就会有很多层的面试嘛，然后他就是已经过关斩将然后到很后面了，然后就是你知道觉得希望满满，然后好像上帝这一次开了一条路，结果就在最后一关然后被刷掉，然后他就也是我就可以他马上就传讯息来跟我说，然后经历到那种对上帝的那种愤怒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像上帝你为什么刷我，你要么就开始让我在第一关就被刷掉啊，然后为什么要让我这样抱有希望满怀，然后甚至请了所有，因为他本来就想说低调，但是因为都到最后阶段了他就想要请小组的所有人啊，然后身边的家人朋友都为他带到这样，结果被刷掉的时候那个愤怒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加倍的。但是其实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当然第一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会有个冲动就是要帮上帝辩解啊，然后说这个就是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事啊，那你也不能怪上帝啊等等。但其实我觉得我当下因为我是你知道过来人就是跟上帝也是谈恋爱谈了很久的，所以你就会知道你的另一半的性格是什么，然后但是同时你也知道你在那个当下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当下完全没有说任何一句就是他不应该这样怪上帝，然后是你的问题你应该自己去检讨自己这类的话，然后就是非常能够同理他那个时候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他反而后面就蛮听得进我跟他说的话，就是作为这个好像跟同一位上帝谈过恋爱的学长来说给他的建议他就很能够听得进去。
我曾经就是在跟上帝生气的时候被无数人说你不应该是你不对，然后其实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同一件事情了，然后真的是远离了教会好一阵子吧就 觉得你们都有毒、嗯、然后为什么是我的错就因为那
对其实那种方法你不觉得是没有办法安慰到你的吗？
没有，因为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对上帝的认识还很浅，因为我们就刚才说了嘛，我们从初见然后到体会到一些贴心的时刻，然后到后面这个热战冷战也好，都还是处于比较就是也不能说不成熟，就是还是属于对上帝会有一些猜测啊，就是有一些怀疑的这个时候。反正我当时那好几次对上帝生气都是在那个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听到一句说哎，上帝是完美的，他不可能做错啊，就是他或者他有他的美意啊，这些都是他化了妆的祝福啊，就是我就觉得好难以就是按我自己的逻辑去想象吧、嗯、对。然后其实后来我知道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对上帝生气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就不然就是让人感觉是好像连生气这种情绪都不应该有。嗯，很多时候在我们要去表达愤怒的时候，就很容易让别人的话会让自己产生一种愧疚感，觉得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我才有这种情绪。但我觉得上帝他也生气嘛，对吧？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也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像我很多时候生气也是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生气，而且我就觉得神为什么你不管，然后就是有些时候我就想着说这种愤怒其实是我们也是很合理的一种愤怒，然后神可能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或者是我们只是当下发完之后然后去可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他的时候，他还是会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也一直在看着了，他没有说就不管这件事情，他都听到我们的愤怒，听到我们的想要伸张这些正义了。
是，我觉得我们的愤怒跟上帝的愤怒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啦，就是他的是义怒，然后我们的怒常常是叫小人之怒，
为自己，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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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是是。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如同你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愤怒是可以向上帝表达的，因为诗篇里面多少诗人都对那、嗯、都用那种极其愤怒的言语在向上帝，你知道有一点在骂上帝了，而且我们读到的时候好像都会觉得、嗯、哇，有必要这样吗？就是他就会说你离弃我到底要离弃到什么时候你才要说话，你才要拯救，然后这些坏人坏到什么时候你才要审判他们，你知道那种怒真的也是你知道非常生气的。当然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他的局限性、嗯、就是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全貌，而那些说、嗯、就是在这种时刻像曾经对你说啊，这就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啊，然后这就是上帝有他的美意啊，他们都说了极为正确的话，但是却极没有同情心的话，就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们的情绪需要被同理，而且上帝是伟大到足够包容然后足够容纳我们这一切情绪的上帝，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嗯、我自己是真的很常常跟上帝有这样的热潮啦，然后我觉得可以从不止、嗯诗篇的诸位诗人当中，我也可以从诸位先知当中看到这种他们跟上帝的互动关系的紧密、嗯、是从愤怒的表达开始的、嗯、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是约拿，我每次读约拿书我都超有共鸣、嗯、约拿就超级怒，然后一直骂上帝，指着他骂这样然后什么东西都要，你看约拿真的跟我们很像，我也是找不到停车位也要骂怪上帝，然后自己没有搭上车也要怪上帝，约拿也是啊，那个树让上帝让他长出来然后被虫咬他也要骂上帝，然后以至于上帝都问他说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然后你知道、嗯、上帝都这样问了，约拿不是说哦对不起我错了，上约拿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读约拿我就觉得我跟约拿常常有时候也蛮像的，然后但是这却是我跟约拿一样都作为一个上帝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让我们更认识他更贴近他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从每一次这样的当中我也看到我的幼稚，我也看到我的无理取闹、嗯、然后同时也看到上帝的伟大，又再一次看到上帝是这么爱我们，然后愿意上帝真的是我真的觉得他是这个恋爱达人，以及就是上一集该夸他的也夸过了，你知道暖男啊等等等等，就是他真的对我们的包容力是无限大的，然后即便他面对、嗯一个无理取闹又幼稚的另一半，但是他还是这么接纳我们的所有情绪。
嗯，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情况都是你会表达出来嘛，你是比较热战的那一个。我觉得就即便在我们冷战，就是很冷漠，对上帝就是都不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在生气。其实我觉得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我这边都已经气到不行了，但是我没有表达，然后另外一半都会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往往想到神都知道，我就算没有对他说一句埋怨的话，但是我心里的东西他都知道的时候啊，我真的就是觉得跟他谈恋爱好开心啊，就是他是，而且他一定会就是来安慰你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你觉得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跟他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以后，你会对他的认知会还有对他的那个爱就会越来越加深一点。
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就看到说，我的这些愤怒最后上帝真的有时候真的上帝不会给你马上的回复，而且有时候当你很急躁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是一个有智慧的另一半，你知道他会让你有一些思考的时间，他会让你有一些沉寂的时间。我觉得就像父母，有时候父母你知道那个小孩在那边地上无理取闹然后大哭大闹的时候，他不会马上就去跟他说，他会让他先冷静下来。然后我觉得我们自己常常也像那个趴在地上又就是你知道哭天抢地的小孩，然后在那边闹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很喜欢 C.S. Lewis 一个英国的文学家，他形容的那种就是当他一直在外面敲门，一直在外面敲门，他说上帝不是说叩门就给他开门嘛，但是当他一直敲门的时候，感受到是有一位上帝从门后走了过来，然后咔一声把门锁上，然后又走开。然后我就我在信仰当中也常常感受到这种时候，但是那种时候是我后来我都发现是上帝真的很需要让我冷静，把我锁在外面让我好好冷静一下，然后等到我用一个比较适合的态度，然后重新醒思自我的那个状态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啊，我就会自己问自己说，我的发怒合理吗？我刚刚那些怒气合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然后我真的觉得上帝是一个非常，中国人说因材施教嘛，我觉得上帝真的是非常因材施教的上帝，所以可能上帝跟你的关系是这种冷战式，或者是就是他知道你最需要的互动方式是什么。那像对我来说，我常常在跟圣灵的对话中，我的圣灵真的是会跟我对骂的那一种，就是我骂了一句，然后圣灵会回骂我一句，然后我再回骂一句，最后就会被有几次的经验，就当圣灵回骂我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一秒钟就会觉得很羞愧，然后你就会意识到，突然意识到自己前面的那些怒气都是很自我中心的，然后把上帝当成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恋爱关系，一个你也要真爱他，然后的另一半的那种互动方式。
对，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本来还想提出这个话题，就是当我们是跟神生气到发怒到哪个程度，我们知道该停止了。因为前面我们都在强调说，我们可以生气，我们可以发怒，因为神也是这样有情绪的，而且他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让我们更了解他。但是就是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会知道说，哦，我要收住了，因为神肯定是他是好的良善的神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中间有很多因为自我的原因然后发生的这些情绪，那到了哪一个程度呢，我们就应该收手了。是在就像你说的，你跟圣灵两个对骂的时候，圣灵会一句句怼到你，就是觉得无地自容的感觉。但是像我这种冷战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中间就走偏了，就是我觉得很难以停下来，这个是一个问题啦。
我觉得我很难画一条清楚的线告诉你说到那里的时候你就要停。然后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个是上帝最认识我们，所以他是那个最会因材施教的上帝，他给我们可能给我跟给葡萄的我们的各自的这个恋爱旅程的进行方式都很不同，然后他可能会对我们说话或者是这种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我很难画一个这个公定的线。但是我必须说，就是说如果当我们一次次被上帝的爱所温暖到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要 也会想要爱对方，就像我们在恋爱关系当中这个双方的时候也是会，你会觉得你骂对方骂到一个地步，然后你觉得哇我怎么这么坏啊，我怎么会用这么狠的话再来骂对方啊，他有烂成这样吗？如果他烂成这样，我当初跟他谈什么恋爱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太狠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对方说。但是我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就好在他全部都承受得了，然后他不会觉得受伤到哦，我再也没有办法信任你这个人了，我被你伤到，我再也没有办法爱你爱下去，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经营这个关系。而且像葡萄，如果葡萄走的，或有一些人跟葡萄走的一样是这个冷战的路线，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怕，因为就说你冷战再久，然后有些人就有一些幼稚的另一半就会跟你冷战下去，但上帝会有一个冷战的尺度在那边，然后他会知道他是会亲自去把你寻回来的。就是有一些你知道我们常常恋爱中关系两个人就是因为彼此都很爱面子，所以你冷战我也不想去找你，然后我们就各自关在房间里，然后可能很多天都不讲话，然后甚至还可以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哦，然后我们就各做各的事，然后每一个都不想要当先低头先认错先说好了不要生气了好了是我的错，然后诚心的认错的那一个，然后就你知道爱面子嘛，尤其是像我就是有时候也是会有蛮爱面子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上帝就不会，上帝就是始终是那个来寻找我们的上帝，始终是那个来挽回来说好了不要生气了的那个上帝。当然他会用各种的方法，可能有时候也不是太温和的方法，可能有时候也不是太让你觉得舒服的方法，但是他是那个始终寻找我们然后把我们找回来恢复这个关系的上帝。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谈这段恋爱中可以最最最感受到安全感的地方。
嗯，就是不离不弃的这样一个恋人，不管你怎么样对他生气啊，对吧？其实刚才，我刚才分享的那两个，我虽然没有说具体的事，但是最后我是怎么又跟上帝和好，也是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来主动找我，就是也就是他会在我心里回想起来曾经他对我做过的那些事情，就是他对我的那些好恩典啊，美好的热恋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莫名其妙就觉得天哪，就是我为什么当年那个时候他对我那么好，我天天说我要把命都给他，然后现在这样子我就怀疑他了，我就不相信他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心中有这个的时候就动摇了，这个冷战其实就进行不下去，我又会再去找他说话，其实是他先找我的了，或者是他通过旁边的一个人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是那天主日讲的道就刚好就是这个信息，就是你就知道就是他都会管你，他不会就把你扔在那里然后让你一个人在那里气到死就像月拿说气到死的呀，就是真的是很感恩啊，有这样子一个恋爱对象。
真的，你看那个约拿跟上帝谈的恋爱，其实我觉得圣经当中一篇一章一节就是在一直给让我们看上帝跟不同人谈的恋爱，上帝跟亚伯拉罕曾经谈过一场恋爱，上帝跟以撒雅各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然后你看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不离不弃，雅各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啊，跟我差不多坏，然后约拿也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啊，但是上帝就是一直不断的要你看约拿，上帝用各种各样的用大水用大风大浪用大雨用树用虫用东风，然后都要让约拿认识他，然后让约拿进入到那个真的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那种上帝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上帝要的不是这种关系，上帝要的就是让约拿学会体会他的心，他怎么爱尼尼微的人，他也希望约拿能够进入这样的关系，然后知道说哇好像我的另一半这么爱这群人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也要跟着我的另一半这样子去爱这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上帝不只爱尼尼微人，上帝好爱约拿，上帝爱他爱到就是用各种方式都要让他明白，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自己在这个恋爱关系中也是这样的，然后对我们的这种就像你刚刚说的不离不弃也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恋爱关系很像，就是我们真的也常常需要很多存款，就是爱的存款，就是像比如说另一半他回家丢袜子的时候，然后回家就是各种不打扫，然后各种对你冷言冷语的时候， 我们真的那个时候关系很如履薄冰的时候，就很需要想起以前他对你的好，他以前曾经也是那个就是做过很多贴心的事啊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平衡一点，然后才会更爱对方，然后能够在他很比如说他今天状态很糟的时候能够包容他。所以我觉得上帝为什么一直叫以色列人要想起以前我在你们身上做的，要想起以前我在你列祖列宗身上所做的，那个就是那些恋爱的存款，那种关系的存款。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为什么数算恩典这么重要，是想起那些我们曾经在关系中，就像你刚说的，我以前是这么的爱你，然后甚至说要把命给了你，结果现在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好像我就不高兴。
真的，刚才说的那么多其实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这个品格，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不离不弃，有耐心啊，又是信实的，他又是就是良善的公义的，就是所有的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品格的认识之上建立的这个信心。就哪怕我遇到后面未来还有几十年，然后这些可能会遇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们因为跟他相处嘛，谈恋爱年限越来越长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相信他，我对他的生的气的点可能是我错怪他，或者是他要让我学个什么功课，或者是让我跟他的关系更进一步，就是这个信心就是在这样子的不停的这样子增长的过程当中。
是，而且就像我们说，我们如果只是抽象的说上帝就是信实啊，然后仁爱啊，良善啊，公义，我觉得都不比我们真的在这个恋爱关系中认识到哇我的另一半是这样的，而不是有一种很抽象的命题式的这种认识。所以我觉得进入到这个关系真的是最重要，而且我觉得唯有先跟上帝谈好一场恋爱，你才可以真的在人生当中跟一个人谈好一场恋爱，你才可以在你的婚姻当中跟你的另一半真的谈好一场恋爱。
是，就是要谈好恋爱要先跟恋爱高手学习，
对，
他就是上帝了，这就是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这句话的真谛就在这背后了，就知道怎么去爱另外一个人。真的我觉得好啊，今天差不多时间了，然后我们可能这个系列进入到现在就是从初见然后到贴心到吵架了，然后我就下一步感觉这个情况很不妙，是不是要进入到什么冷漠啊什么无言以对啊的状态了，但是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开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像我们谈的每一场真实的与人的恋爱那样，就是有血有肉，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体悟在里面，也希望大家紧跟着我们这个系列一起来分享，而且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踏入这一段真实的与上帝的恋爱的关系里面来，自己来体会。对啊，
真的这个真的是要体验的，而不是用听的或用说的。
嗯，是的。好吧，那感谢吴飞，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下次跟上帝不管冷战热战的时候你都能想起今天的节目。好啦，就再见了，拜拜。
拜拜。
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淋着雨，就算有冷空气我会把你抱紧，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轻易